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大家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。我们已经讲到了启示录七个教会的第六个教会，就是腓拉铁非教会。这个教会呢是主喜悦的，这个教会呢是略有一点力量。那这个教会所着重的是主耶稣自己，是对于主耶稣的圣洁真实是非常呢持守的。所以这个教会他们是持守主的道，没有弃绝主的名。所以主就答应说，我要在你面前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好，这个敞开的门到底是什么呢？在我年轻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福音机构就叫敞开的门，他们就是在所有的封闭的国家，他们把圣经呢运进去。虽然这些国家是封闭的，但是他们取的名字叫敞开的门，把圣经运进封闭的国家里面去。好，那什么是敞开的门呢？上一次我说我们真的是不太知道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稍微从圣经上哈，如果我们从圣经已经解经的态度来看一下呢，那敞开的门呢，这个启示录四章一节那里约翰呢他说什么呢？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。那所以如果我们说敞开的门，开门的意思，如果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啊，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那这个就好像是被提上天的意思。好，如果说是门，一个门是什么呢？先前我们讲过这个阴间的门，启示录第一章阴间的门，那耶稣掌管嘛。好，阴间的门耶稣把它打开了，就是让我们信徒从阴间里呢可以出来。好，这一个阴间呢，你不要把它想成地狱哈，因为以色列人从最早的雅各到大卫都常常提到这个阴间哈。好，那拉撒路呢，那个财主死了也是到阴间哈，所以阴间就不是阳间的意思了。好，那所以呢耶稣掌管阴间的门，一个，那是一个门。那现在这个门应该是天上的门，天上的门就是让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个地可以升上去啊，阴间的门就是从阴间出来到地上，天上的门是从地上到天上啊，暂且这么解哈，就是我们真的不太知道，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讲到的门我们来解一下。所以我们如果当主忠心的仆人的时候，我们做完工的时候，主会把天上的门打开，那是个荣耀的门，让我们可以到天上。而且这个门呢是没有人能关的，谁能把天上的门关掉呢？基督开了谁能关呢？好，我们也知道启示录在十二章里面记载呢，那个男孩啊将被提到天上。所以这个蛊蛇，这个红龙，这个撒旦如何的愤恨， 如何打算消灭这个男孩，但是都没办法，因为这个男孩被提到天上了，所以撒旦的计划呢完全失败啊。那这个男孩呢，很多人解释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得胜者，得胜的基督徒。那基督就把这个门打开，撒旦想关这个门，但是撒旦关不了。感谢神哈，我们在末日的时候，世上很多的政权，很多的人，世界很多的这些势力都想限制我们，阻挡我们，反对我们，逼迫我们，但是他们不能够断我们上天的路。有一天我们会被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谁有资格被提？被提是不是全体信徒同时被提，还是一部分得胜的成熟的先被提？这个呢，在教会历史上，大家解释有好多不同的解释方法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被提是一定的了。那是到底在大灾难来到之前被提，还是在大灾难中被提，还是在大灾难之后被提，而且是大家一起基督徒都被提，还是出熟的得胜的先被提？这个在教会历史中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呢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放在一边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被提，而且我们从圣经如果比较谨慎的看呢，我们是看见得胜的应该先被提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被提的事呢，我们知道的不是很多，所以我们也不能讲很多，但是主却愿意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去。所以感谢主，腓拉铁非教会呢，他们是忠心的，他们略有一点力量，他们遵守主的道，没有弃绝主的名，所以主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啊。所以他们为主彰显属灵的能力，遵守主的道，高举主的名，我想这是被提的条件。如果我们终日随自己的意思行，没有遵守主的话，那你又盼望你被提，那是不是一个梦想呢？大概是做梦吧。因为神是很公义的，所以高举主的名，我们亲近主耶稣，这是很要紧的。所以我们需要舍己，更深的向己来死掉。尤其我们人自己的意思，你在教会越久，你发现阻挡你的就是大家彼此的意见意思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高举主的名，把自己放下来，到那一天我们相信我们不单是被提的，而且我们是第一批被提的，我们是在得胜中被提的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好，那下面第九节呢就更不容易讲了。第九节说，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，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以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二个赏赐了啊。第一个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刚才讲的，给你前面开一扇门，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。第二个赏赐呢就是这个了。我们知道犹太人呢，他们弃绝大卫的儿子， 大卫的儿子在肉身来讲就是耶稣基督了啊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吗？好，那犹太人他们盼望弥赛亚，盼望一个救主，但他们却拒绝耶稣，因为他们盼望的这个救主应该是一个救国救民的民族英雄啊，所以耶稣变饼给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的时候，他们很拥护耶稣啊。但是耶稣却要上十字架，那这个他们不能接受，耶稣这么卑微他们不能接受啊。好，那什么是撒旦议会的呢？好，这些犹太人拒绝耶稣的，他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，但是耶稣怎么说他们？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他们是出于什么？说谎之人的父魔鬼而已。我们知道啊，什么是撒旦议会的？你以为是敬拜撒旦的吗？如果我们从耶稣讲的说谎之人，他们的父就是撒旦，不肯承认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不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们在肉身上呢是犹太人呢，所以耶稣说那撒旦议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好，如果我们从这里再清楚看下来的时候，什么是真实的犹太人？真实的犹太人应该是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的，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，而且是真实的，而且不是虚谎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凡是我们做真实的基督徒，就是里面做基督徒的，不是外表的，我们一定是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的，然后我们一定是什么？绝对远离谎言的。我们是活在真实里面，耶稣也是真实的，我们是拒绝谎言的。那犹太人他们后来为什么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呢？就是他们在历史上呢，他们本来是神的国度，神的选民，神的祭司，后来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外表的东西，我们也许管它叫犹太教吧，就形成了很多他们的组织，成立他们的公会，然后呢他们从职分，从衣服，从这个仪式，从礼制，从这个圣殿立了很多的规矩，然后有很多的遗传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们是敌对耶稣的。那在教会历史上呢，这个犹太化最厉害的就是罗马教廷了嘛，他们把犹太这一套他们也穿上，这些好像大祭司的衣服，各种的信条，各种的规矩，所以他们以信仰来讲是虚谎的，因为他们脱离了基督的真实。这就是撒旦所用的方法，撒旦希望你最好不要信耶稣，如果你一定信的话呢，他就让你呢信得迷迷糊糊的，如果你信得不迷糊清楚，他就让你慢慢走进各种仪式里面，走进各种教条里面，给你定很多的条条框框在里面，叫你失掉信仰的本质。所以主耶稣也说，他注重的不是你怎么祭司啊，是你内在的诚实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 末世的时候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节也讲了，那时候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啊，而且他们以为他们所侍奉的神呢是真的，所以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呢。就连这个保罗啊，在他还没有归主之前叫扫罗，他也是抓基督徒，他还为神大发热心了，他还认为那是对的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，当如果我们是真实的基督徒，我们真实的跟随主的时候，主给你的一个恩赐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九节，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好，所以主对我们有这么一个应许，主应许这些事情来试验他的子民。好，我们知道真实的腓拉铁非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之中是要得胜的，他们的仇敌要承认自己的失败的，并且要看见主耶稣喜悦的是他们。好，虽然我们今天我们被人藐视，但是有一天主要在敌人面前像诗篇二十三篇为我们摆设筵席，到那日仇敌必看见我们是主所喜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被打压、被欺负、被迫害、受委屈，不要怕，到那天主要在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，就是在这里讲的，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爱你了。所以到那天我们得胜的时候，我们被提的时候，主耶稣会为我们出这口气，深渊是在主，主必报应。所以主那天要承认我们，所以非常感谢主。那第十节说呢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好，这是主给的第三个应许，这就讲到将来被提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遵守主的道，遵守主的什么道呢？忍耐的道。忍耐的道有两个意思了，一个就是基督长久忍耐等候他自己得荣的这个道，第二就是我们基督徒忍耐等候耶稣基督再临的这个道。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，这两卷呢是特别讲到主降临的。再一次哈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两卷呢是特别讲到主耶稣降临的这个书信。那么要看见呢，在这两个书信里面呢，忍耐这个词有两种说法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节讲基督的忍耐，那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一个意思，基督在现在的恩典时期中就忍耐等候他自己得权得荣的日子来到。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，这就是所说的第二个意思，就是基督徒因盼望主耶稣再临所要忍受的。好，从前呢主不过说你遵守我的道，那现在主呢他要大声地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。注意，这不是平常的道，是忍耐的道。所以基督徒在末日重点在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啊，而且不是平常的忍耐，是与基督的道有关的忍耐啊。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，我们知道父对子说什么，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 好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所以他说呢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:36说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好，那所以他现在说采取的态度就是等候父作工。那如果耶稣他肯动的话，他就必定得着铁杖，他可以立刻把一切反抗的势力都打得粉碎。但是主耶稣他却等候，好叫神对着他子民的计划可以完成。主耶稣等候，好叫他多施恩给世界，多得着人的灵魂可以归他。所以基督的忍耐和他的能力是站在比较的地位上，他要掌权，但是他掌权的日子还没有到，所以他非常乐意的等待。所以他说我忍耐的到啊，这个就讲出今天在世上大家还是弃绝基督吗？大家一提到耶稣基督根本就是弃绝他。耶稣从升天一直到再临，耶稣都是在那里忍耐。因着基督这样忍耐的缘故，所以就有一个忍耐的道是我们圣徒所要遵守的。当我们阅读启示录的时候，越发现忍耐这两个字，那也就是今天。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，如果你做一个很真诚的主的门徒，你唯有忍耐，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，因为黑暗的势力已经来到了。好，耶稣他现在等待他的国度，他也呼召他的信徒和他一同等待，一同忍耐。所以我们今天和主耶稣在世上，我们同样受到厌弃。那耶稣是被人轻看，被人反对，我们也知道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应该脱离这个世界的政治，我们专专等候耶稣基督的国度来临，来代替今天这个世界的政府。这就是主基督和他的国降临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还是应该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尊重我们的政府，也不可以骂在上执政掌权的，那是上帝告诉我们要这么做的。我们也知道我们很难让教会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得到世界的认同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忍耐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上的地位就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样，当耶稣行神迹医病变饼的时候受欢迎，但是耶稣叫门徒跟随他，说他的肉是可吃的，他的血是可喝的，要爱他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，胜过自己，胜过世上财物的时候，很多人就离开了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今天还必须要忍耐，要忍耐，忍耐到什么时候？到主耶稣的日子来到。主耶稣也在天上忍耐，所以在启示录啊，到后来我们看见了第一个印、第二个印、第三个印、第四个印到第五个印的时候，第五个印的时候在启示录呢第6:9，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 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说：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，要到几时呢？十一节，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：还要安息片刻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，也向他们被杀数目满了，满足了数目啊，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需要什么？忍耐。历史上一路以来的殉道者，我们都要忍耐，忍耐，忍耐到神的时间到了。当那天神要向大家证明我们是神所爱的，所以神要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到那一天，到那一天，那个大而可怕的日子来到，到那一天才是我们等候的。但那一天的日子是很可怕的，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已经有预言了，那天有大什么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啊。旧约先知一直都有讲到这个日子，主的日子啊，主耶稣自己也提到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七节八节，主耶稣说在这个时候来到之前呢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。所以那个日子要来之前呢，这个民族战争啊，民族独立啊，民族要争取自己的独立，就是民跟民之间呢要打，一个国里面，那国要攻打国，就是国际战争啊，就从世界第一次大战、第二次大战到现在国际结盟，这个国要国打，然后多处呢这个饥荒地震啊，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。但是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你说，当这日子一到，他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，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那保罗论到这个的时候呢，也是说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说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难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好，在这个时候感谢主，这个时候就是神的时间，就是神的日子，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。然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就来到了，当然还有一个三年半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解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一次呢非常重要的话就是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我们下次再见。
以上节目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欢迎你告诉我们收听的感受和意见，我们会尽快回复。